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起先把一段的经文我们同声的来念。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九节一直读到第二章的末了。第十九节我们同声的来念，一直读到第二章的末了。请，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和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已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解，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要允许我，免得我忧伤较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应当为做基督的
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我们一起有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全能的神，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恩宝座前，求你今天跟我们说话，求你借着你的门徒提摩太、保罗跟以巴弗提，你跟我们说话，愿意我们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愿意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阿们。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就是腓立比书这一段的经文。上周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了腓立比书第十二节，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说到神的美意就是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以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那现在保罗继续写这封信的时候，从十九节一直到第二章的末了，他特别提到两位弟兄、两位同工，一位是我们比较认识的，他是提摩太；另一位是我们比较不大认识的，他的名叫以巴弗提。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两位弟兄，加上保罗，加上腓立比的众弟兄姊妹，他们彼此之间如何配搭服侍主，如何的彼此的相爱，如何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何的体贴基督的心肠，如何的心意相同、意志相同，为他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如何的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借着这三位弟兄还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学习我们如何的去同心的 去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原则，怎么样可以活出基督。好像保罗在第一章里他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保罗他不单只是一个传道的人，他还是一个活出基督的人。不单只是保罗，保罗身边也有许多的弟兄和姊妹和保罗一起同工。这些弟兄姊妹不单是教导，不单是做教导，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们真正的活出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去思考，接着特别是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我们去学习如何的一起同工服侍我们的主。好，我们首先我们要看，我们会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先去思考提摩太他的服侍，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就会去思考以巴弗提。好，首先我们去看提摩太。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想知道弟兄姊妹的情况，好让保罗心里得到安慰。那这里我们要去看第一件的事情，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信任和提摩太对保罗的顺服。在圣经里提到提摩太的次数非常的多。我们知道提摩太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保罗去到在这个加拉太里面，去到这个路士的利比亚那一带，加拉太的那一带有弟兄们推荐这个年轻的弟兄提摩太，然后保罗就带着他一起去传道。保罗非常的看重重用这个弟兄，他跟着保罗从第二次，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传道他三次循环不到，然后第四次他就去到罗马，从第二次开始他就一直带着保罗，有时跟保罗一起提摩太，有时候保罗跟提摩太分开。不过我们从经文看出保罗带着提摩太从加拉太各地，就是土耳其，然后他们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就去到东欧，去到东欧的第一站是哪里，就是腓立比，就是这本书的受信人的那个教会啊，提摩太也应该是跟着保罗同去，所以他们就去到欧洲啊。我们也知道他也保罗也差遣他去到哥林多，也差遣他去到铁撒罗尼迦的教会等等啊，保罗很重用他。甚至在保罗写的十三封的书信里面，有六封书信是保罗跟提摩太联名所写的，比如说哥林多后书、铁撒罗尼迦前后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还有这一本腓立比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保罗说是他和提摩太联名写这封书信给腓立比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多么的重用这个年轻的弟兄。圣经里有两本书是以提摩太为命名，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教牧书信啊。所以这个是关于保罗对于提摩太的看重信任。提摩太在这个时候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是跟保罗一起的，所以就是说保罗现在在哪里呢？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因为在书信里面他说一营全军因着我受捆锁，有许多人信了基督，所以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也跟保罗一样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提摩太他愿意去陪伴保罗去到监狱里，这个是我们一点，就是不单只是保罗自由传道的时候他跟着保罗，甚至是保罗受到难处他被捆绑在监狱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他也愿意去跟着保罗服侍保罗。在这里保罗他就跟在他一起的这个提摩太他就差派他打发他，打发他去哪里呢？去到腓立比，就是从罗马去到东欧的边界腓立比。他打发他去做什么呢？去看那边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光景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同工保罗他打发提摩太去另一个教会服侍，那么提摩太我们相信他就顺从保罗就去了腓立比。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同工之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都是同工，同工之间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我们都是在主面前都是弟兄姊妹，也是我们一群服侍主，我们是同工。虽然没有阶级之分，可是有年幼之分，有属灵年长的和属灵稍微年轻的。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年长的弟兄，提摩太是一个比他年轻的弟兄。当年长的弟兄打发年轻的弟兄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年轻的弟兄提摩太他愿意顺服年长的，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因为前面保罗说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上周分享的信息他一开始他就说到顺服的事情，弟兄姊妹什么？他说腓立比的教会是常顺服主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要顺服。再上面一点他说你们要与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呢？是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心。耶稣是原本与神同等的，他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而虚己，自己卑微，存信顺服。是耶稣是属于父神同等的，可是他存心卑微顺服他的天父。所以在一点这个同工当中我们是平等的，可是我们要学习顺服比我们属灵成熟的弟兄跟姊妹，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保罗很信任这个提摩太这位弟兄，去腓立比观察弟兄姊妹的光景我相信他不单只是要观察，而且是要去教导，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有话语恩赐的弟兄，他差派他，他打发他，跟就像以前他打发提摩太去哥林多的时候，就像他以前打发他去铁撒罗尼迦的时候，他非常信任这个弟兄。现在保罗不能自己去，因为他在捆锁之中，可是他知道有一个弟兄我差派他，我打发他，他一定会忠心的
去服侍神，他对他非常的信任，他相信这位弟兄是会教导纯正的真理，他会在弟兄姊妹当中有美好的见证。这个是对一个年轻的弟兄的信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去思考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我们身边有没有我们一起同工的弟兄跟姊妹，你有没有一个好像保罗信任提摩太这样子的一个提摩太？你能不能有一些事你不能做，因为某一种的原因，可是你知道如果我把这件事交给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你知道他一定会很忠心，忠心于神的话语，他一定会去把这个事情做成。我们身边跟你一起服侍的同工有没有这样子你可以信任的弟兄或者姊妹？当保罗他去这个打发提摩太的时候，保罗他不是随便的去根据自己的意趣是去打发提摩太的。经文跟我们说他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期望打发提摩太去指望这个和合本的是写的指望。其实原文里面指望就是 hope, 就是盼望。他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是说保罗他在打发提摩太之前，我相信他必定是根据经过祷告，根据他对于主的认识，对于教会的需要，他打发了这个年轻的弟兄出去。保罗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而是依靠了他所服侍的那位主。所以我们这个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信任和提摩太对保罗的顺服。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思考的问题，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保罗是一直关怀你、牧养你、鼓励你、造就你的这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比你稍微年长的？如果有的话，感谢神，是神给你的恩典。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向神祈求，愿神在我们生命中把保罗带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年长的。但我们不这个世上有几个保罗，只有一个。我们说稍微比我们年长的一些弟兄或者姊妹，他能够带领我们，他比主对我们比起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主，他比走的路比我们长一点，他更认识主的心意。我们盼望我们生命都有好像提摩太这样子蒙恩，有一个好像保罗这样子愿意去付出他的生命他的时间去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这位一个这样子的同工。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保罗的对提摩太的信任和提摩太对保罗的顺服。第二点就是保罗说他在已经找不到 没有其他的人是和我一起同心去思念这些弟兄姐妹的事情。所以保罗提到一件事就是同心，他说在他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当然那个时候在监狱的时候，他说他觉得是提摩太是最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提摩太跟他同心。阿摩斯书三章三节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二人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你同工跟弟兄姊妹同工服侍主，要得到一个真正同心的弟兄姊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弟兄姊妹？ 因为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我们的己都很大，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看法，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接纳我们的意见。可是当我们意见很大的时候，我们的己很大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神的心意。当我们两三个人同工的时候，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哇，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跟你同心的，哇，这个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可是我们这么老，我这么大，我们怎么同心呢？我们只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啊，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让我们与耶稣同心，让我们就能够众多的人都能够同心了。不然的话，你问十个人，十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不过找到一个同心的弟兄和你同工，姊妹跟你同工是非常宝贵，真的是非常宝贵啊。保罗就找到有一个弟兄提摩太能够跟他同心的，这个是提摩太的祝福，也是保罗的祝福。那保罗传道了这么多年，他就希望能够找到能够跟他同心去关怀众弟兄姊妹。所以同心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他们是保罗跟提摩太都是同心的，做什么呢？所以思念，去挂念这弟兄姊妹。保罗打发提摩太去知道腓立比的事，是什么事呢？经文里面没有实际跟我们说是什么事，不过如果你看上文下文，你就知道保罗最关心的就是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他们到底是不是有还在继续同性合一的兴旺福音，好像第一章所说的，他们还没有，是不是心智相同，意志相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他们是不是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们有没有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顺服。保罗很关心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顾念到弟兄姊妹实际上生活所遇见的难处，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很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保罗他现在虽然人在这个罗马，可是他非常关心在这个遥远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现在他也找到一个人，提摩太也是同样的，所以在远方也是很关心他所服侍的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我们的主啊，如果神给我们恩典能够做教导带领小组，或者甚至上讲台讲道啊，我们传讲神话语，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认识神，那个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另一面，就是我们要好像保罗这样子，好像提摩太这样子，真正的思念弟兄姊妹。我们要思念到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到日常生活中所去遇见信仰的难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不是只是聚会的时候我们说传讲神的话，我们离开了聚会，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家里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在工作上面对同事，面对客人，我们在学校面对同学，面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许多选择。那我们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要说哇，如果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要活出基督啊！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实际的生活中所遇见的难处，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容易吗？弟兄姊妹，不容易啊，很难的，很难的。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的灵高得不得了，我们在天上 啊，我们高举基督，可是我们去到世界的时候，我们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要妥协，还是我们要持守着真理？我们是要让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还是我们偷偷摸摸的做一个基督徒就算了，主日我祷告一下，让弟兄姊妹知道我是爱主的就是可以了。我们面对实际的问题，我根本不幸的配偶，我怎么去帮助他认识主？我们有孩子，怎么去教养他们？我们有不幸的父母，我们怎么去将他们孝敬他们？我们有不幸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亲朋戚友，这些都是弟兄姊妹实际生活中所遇见的难处。保罗很关心弟兄姊妹实际生活中他们有没有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感谢主，现在保罗不能去，可是他知道提摩太能够胜任这个事情，提摩太能去，这个是能保罗心灵能得到安慰的。当弟兄姊妹真的是在生活上见证主，保罗心里就得到安慰了。所以那个是第三点，就是要关心弟兄姊妹实际的属灵的生命。这个属灵生命不是空洞的，弟兄姊妹，是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24小时的信仰，不是一周聚会一次两次，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们祷告，我们赞美诗，我们摆饼，不只是这些，这个真实的信仰，我们信得住，他就叫呼召我们这些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在成都这个大城市里面，这个繁荣的城市里面，在不信神的大部分不信人的人当中，我们怎么活出基督的见证？我们怎么成为明光照耀？保罗关心这些事，他保罗关心在腓立比里面有敬拜罗马这些偶像的这么多的人当中，这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因为腓立比是罗马的防住城，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中，他们怎么能面对试探？保罗要知道，保罗要就在他监狱里，他是捆锁之中的时候，他也想着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我们同工，我们服侍主，我们要去学习的，向保罗学习，向提摩太学习。我们关心弟兄姊妹实际属灵的情况，生活的难处。第四点，就是保罗跟提摩太同心。保罗非常信任提摩太，因为提摩太跟其他的弟兄们不一样一个地方，就是其他人都求自己的事，可是提摩太他求耶稣基督的事。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会说，我们也会祷告，主啊主啊为主啊，可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求自己的事呢，还是求主的事？原文里面其实求自己的事其实是益处，你求自己的益处呢，还是求主的益处？我们真的是为了主吗？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益处？这个是我也要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也是问弟兄姊妹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求耶稣基督的益处？尼托森弟兄有一句名言，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哇，我们多么盼望有尼弟兄这个心，这种的态度，而且他真的是能够见证神。可是我们要思考，这个为着主的益处，凡事是基督，不是口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生命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做的选择，每一天真真实实的 我们是求自己的益处，还是求基督的益处？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有没有唱，我知道诗歌本里面有，就是 A.B. Simpson 写的他自己，中文翻译这是你们的诗歌的本里面是钱要的是祝福，钱要的是祝福，金要的有自己，钱要的是意志，金要足而已，钱我但求恩赐，金要赐恩泽，钱我寻求能力，金要全能者，永远高举基督，赞美不歇，一切在于基督，主是我一切。这个是一个认识主的弟兄写的诗歌 A.B. Simpson， 他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跟我们说是他自己，这首诗歌的 原来的歌名是他自己，就是主自己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求主的事还是求自己的事？这个是我们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还有 第五点，提摩太他能够得到保罗这样子的信任，是因为提摩太平常他就在弟兄姊妹面前，在保罗与保罗同工这么多年的时候，他有一个他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就是提摩太的这个见证，你们知道。当然腓立比的教会是认识提摩太的，因为很可能保罗去到提摩太第一次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就带着希拉跟提摩太，可能还有卢加。这个重点是提摩太能够这样子被保罗重用，被神重用，是因为不是一天的事情，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当他面对这思念的时候，他怎么好像明光照耀？他跟保罗同工的时候，他怎么显出一个谦卑的心向保罗学习？他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看见他一个谦卑的心，让看见他所说的就是跟他所做的一样，他在弟兄姊妹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这样子推荐提摩太给不单只给腓立比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除了教导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当我们我们的教导能够影响弟兄姊妹多少，是直接跟我们能够活出弟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的。如果你是一个在生活上常常给弟兄姊妹难处的人，可是你在聚会你说了许多很好听的话，弟兄姐妹会把你的话打折扣的，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会有这个反应。当有一个弟兄，他如果他有美好的见证，那么他说的话他能够激励我们，就好像保罗他写的书信他能够激励我们，就好像提摩太他能够鼓励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不单是教导是要活出基督，他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保罗他提出来，他说啊，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这个是不是一天两天，这个是长时间的，这个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的见证。 如果我们的见证不好，不单止我们教导我们讲所讲的会弟兄姊妹会打折扣，有时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有人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有福音朋友跟我们说啊，信耶稣信什么呢，我这个朋友基督徒他比我还糟糕，我做的比他还好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话啊，我们这样子就扳倒福音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也有见证，好让我们不绊倒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跟家人。很多时候家人不信主，父母不信主，其实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见证，主叫我们孝敬父母，可是我们没有，主说我们不要惹儿子的气，而我儿子长大之后他不信主，因为我们常常就惹他的气，逼他。我也常做这种事，弟兄姊妹，所以我会说这些话，你知道吗？我跟弟兄姊妹一样啊，站在讲台上的跟一样一模一样的，都面对同样的问题。还有第六点，就是保罗说，这个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他说他带保罗好像儿子带父亲一样，儿子带父亲一样。保罗是把提摩太当成他属灵的儿子，在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会称提摩太为因信主的真儿子。他会说他亲爱的儿子。不但是保罗对提摩太是这样子，当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书信的时候，保罗把自己当成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去关怀弟兄姊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也把自己当成一个母亲的角色去喂养着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从保罗身上他有为父的这个心怀，去关怀他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去他所关心的弟兄姊妹，而且这个是他的一个同工保罗啊，这个提摩太。所以圣经里他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一个真理有不同的面。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是他的弟兄，这个是一面。可是还有一面是保罗是提摩太的属灵的父亲，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所以这个也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好像保罗这样的心怀去关心你身边比你年轻的弟兄或者姊妹？神有没有把你身边放了一个提摩太？我们每一个人资源其实很有限，主耶稣就带了十二个门徒，保罗身边 就有几个弟兄，路加、提摩太、以巴佛提、提多、等等。而我们身边神也放了一两个，我们不要想我们全部去关心这个，当着这个关心啊，这个 不可能的。可是神有没有在你身边放了一个两个提摩太，好像神跟你说啊，这个年轻的弟兄他信主了，这个年轻的姊妹他信主了，他爱主，他佛律主，可是没人带他，没人关心他，他放在你身边，你是不是神是不是要你去关怀这个弟兄姊妹，花心思？保罗去以为父的心肠去关怀造就培养提摩太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很忙的，他有这么多教会要服侍，这么多同工，他很忙的，可是他愿意付出时间，付出心思，得空跟他去星巴克喝茶喝咖啡 培养感情，关怀他，关心他。提摩太，你最近服事有什么难处？我为你祷告好吗？提摩太，你家里你父母信主了吗？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妈妈信主的，爸爸信主了吗？爸爸是希腊人，怎么了？爸爸是不是还在拜那个希腊的偶像？提摩太，你上次的讲道是你可以改进，要花时间的，保罗要花很多时间的，是在平常聚会以外他要花时间带着保提摩太。弟兄姊妹，有没有神有没有可能在你身边放了一些年轻的提摩太？好，那么我想把这个问题转过来问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在你身边放了一位保罗？我们知道保罗只有一个，我们没有人敢说自己像保罗那样，没有人敢，你知道吗？不过我们是把这个原则带给弟兄姊妹，教会只有一个保罗，是不是？就有一个江守道，就有一个周马田。可是这个原则是可以用在众弟兄姊妹身上，我们不需要好像保罗这么属灵，可是我们神有可能这个有把一些保罗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向他学习，有没有可能有啊？可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只要顺服主就行了，我听主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不听，哇，我们觉得我们很属灵啊，有没有？我跟随主了，我跟弟兄姊妹原先是一样，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他信主20年了，他服侍主10年了，我信主1年了，一样没问题，我的意见跟他意见一样，他认识的主跟我认识的主一样。有时候我们不是神没有把一些属灵的长辈放在我们身边，而是我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没有谦卑下来，我们没有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哇，他跟随主这么多年，我可以向他学习。你知道吗，弟兄姊妹，神我们的主让我们被磨成他的形象，他是我们的榜样。前面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主是我们的榜样。可是主跟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主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错，没有任何的罪，所以神还给了其他的一些爱主的弟兄成为我们的榜样，比如保罗就是，提摩太就是，等一下我们分享以巴弗提就是。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属灵的长辈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是很宝贝啊，能够有长者带领我们走前去，很宝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向神求，可以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的角色的一个弟兄，或者母亲的角色一个姊妹啊，让我们他可以帮助我啊。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的心，保罗服侍主到现在在腓立比的监狱，保罗他其中一个最想常想的事情，我相信就是接棒的。保罗知道有一天他会过去，神的工作神的见证谁来接棒，他要培养一些能够接棒的弟兄们。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为什么这么提拔提摩太的原因。保罗已经过去了，可是神也一直在教会你兴起许多一些年长的弟兄，而有时姊妹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教会。这一两年，教会你失去了许多一些年长的弟兄。听说姊妹，如果你有 注意教会的事情，我们就发现很多。去年七月，主把陈锡生弟兄接走了，我们可爱一个年长的弟兄接走了。感谢神，他留下了一些，培养出一些提摩太。我还记得他儿子写的书信里面说到，啊，他陈锡生好像摩西，可是世界有几个摩西了？可是他摩西也要培养出约书亚。在上个月，写着无名的传道人边云波老弟兄也被主接走了。上周在这上个世纪被神终于重用的一个传道人格培尼99岁被主接走了。年长的弟兄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一个的被主接去，可是神要在神家兴起许多忠心于他的提摩太。在弟兄姊妹，你们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你服侍的这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你有没有去培养提摩太呢？如果你不在的时候，谁带？我们有没有去想为求耶稣基督的事，求耶稣基督的益处，愿意给弟兄跟姊妹服侍？保罗就愿意常常给提摩太服侍啊，他是个为父的心肠，常常关心一个年轻的弟兄。好，那么保罗说这些事情，他常常写着一个事，就是靠主耶稣。你看提摩太，他跟提摩太写的这一段的话，19节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提摩太，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他结束的时候24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披快去。啊，保罗他相信有一天他会被放出监狱里面，是因为前面他说是借着基督弟兄姊妹的祈求和圣灵的帮助，基督之灵的帮助，他终必会得救被释放。可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主，靠着主，不是靠着他自己。靠着主，靠着主，弟兄姊妹，其实这个话很简单，靠着主，可是要活出来非常的难。因为靠着主跟靠着我们自己其实只是一念之差啊。保罗是一个靠着主的人。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到第二个弟兄，这个弟兄我们比较陌生，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他圣经里面除了腓立比书里面就没有再提过他的名字，除了这一段里面还有另一段，就是腓立比书第4章里面他还提到了一次，就是4章的18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归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受纳所喜悦的祭物。没有了，除此以外，除了第2章就没有任何以巴弗提的资料，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弟兄认识的不多，只有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去认识他。以巴弗提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腓立比教会所打发出去，去把腓立比在金钱的对于保罗的支持拿去罗马的监狱里面交给保罗的一个弟兄。不单止他要把这些钱拿给保罗，因为保罗以前很多时候保罗是支帐篷为业，可是在监狱里面他就做不了这些事。而且啊，腓立比教会常常知道保罗服侍有需要，他就常常奉献给保罗。 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就信任了这个以巴弗提拿去。可是教会给他的责任不单只是这样子，他还要在罗马里面陪伴着保罗，在监狱里面照顾他，照顾他，顾念到保罗年长了之后身体的需要。所以以巴弗提就去到罗马。现在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旁边左边可能站着提摩太，右边就站着以巴弗提。可是现在保罗说我打发提摩太去，现在他又说我也要把以巴弗提打发回去哪里呢？腓立比。因为他病重了，他几乎要死，他为着做基督的功夫要死了，所以他说要打发他。可是感谢神，神怜悯他，怜恤他，所以他其实他被医治了。可是保罗的心，他不愿意看见一个弟兄病重之后富裕了，还要去服侍他，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回去腓立比能够休养。啊，这个就是以巴弗提。那我们从以巴弗提身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一些服侍的原则呢？能够帮助我们去服侍神呢？啊，我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注意到保罗称呼以巴弗提，他称呼了他五，他用五样不同的名称来称呼这位弟兄，这个就是非常宝贝。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跟以巴弗提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我们一个一个去看。第一个，他称呼以巴弗提为我的兄弟，或者是我的弟兄。啊，我还是常说弟兄，所以我就我的弟兄啊。啊，经文是我的兄弟，我的弟兄。啊，我们要注意，这里说我的弟兄，我的，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叫法，好像我的姊妹，我的姊妹就是只有一个，叫坐在那边啊，姊妹们，这我的弟兄，我的弟兄就好像说这个弟兄跟我这个关系是很亲密的，啊，这个一点我的，还有这个弟兄，弟兄说明什么呢？弟兄说明我们，他以巴弗提跟保罗有同一个天父，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弟兄，这个是生命的关系，他们是弟兄，这个也是他们能够同工的根基，如果不是弟兄根本不能同工啊，这个是弟兄，这个是一点，就是他的弟兄。而这个弟兄能够成为我的弟兄呢，就是因为以巴弗提他天天陪伴着保罗，要照顾保罗。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两年，我们不知道以巴弗提在那边多久，可是他就有一段时间，他们跟保罗，我不知道之前他还是不是认识，我想他们可能是在腓立比已经是认识的弟兄，可是当他们热热相处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弟兄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是同工，我们也是弟兄，就是第一我们是同一个生命，那个是基础。可第二是不但只是弟兄，他说是我的弟兄，就是说我们不但只是聚会的时候一起敬拜神，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应该跟弟兄姊妹有交往，好让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变成聚会的时候的弟兄，这是我的弟兄，我生活上我就是跟他常常有交通的。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你的弟兄你的姊妹啊？有没有一个以巴弗提跟你同奔天路的？有没有？或者是我们对聚会的弟兄姊妹，我只是主日跟或者你小组的时候聚会两个小时，其他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好，第二点呢，他怎么称呼这个以巴弗提呢？他说是与同我一同做工的，这个就是工作的关系，服侍的关系，他是弟兄， 是生命的关系，这个是一同做工的，就是他们一同服侍神的。所以巴弗提真的是很蒙恩，他能够跟保罗同工。哇，如果我能够跟保罗同工，我擦地板我也很开心了，是不是？保罗啊，以巴弗提能够保罗称他为跟我一起做工的，哇，这个是一起同工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同一个主，他们服侍有同一个目标，就是主耶稣自己，他们一起同工。啊，第三个称呼他为什么呢？哇，这个也很宝贝，他说是与我一同当兵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就进入战场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跟弟兄姊妹同工服侍主，你旁边的这个同工是你跟你一起当兵的，你有没有想过？以弗所书跟我们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敌人不是啊，就世上的任何的我们肉眼看见的人。有时候我们服侍到同工变成敌人，因为他的意见跟我不一样，我从此以后不跟他同工。因为我们很相爱啊，有爱，如果意见不合可能就会恨了啊，这个是我们的难处，软弱。可是他说是跟我一同当兵的，他给我们一个图画，就跟我们说他是一个战场，我们有一个元首就是基督，他是跟我当兵的。弟兄姊妹，你是当兵的时候啊，你跟你旁边的这个兵啊，这个战友，他对你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够从战场回来，就是看看他是不是为着你跟你同心？敌人打你的时候，他会打他。当兵的，生死并肩作战，弟兄姊妹，你的同工，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当兵的，有没有？保罗说是跟他一同当兵的。哇，以巴弗提，我觉得这个弟兄蒙的恩典，能够跟保罗一同当兵。所以我觉得以巴弗提不单只是送钱的一个人，他不单只是一个照顾保罗的一个人，我相信他是一个传道的人，我是他跟保罗一起打仗的人。我相信他在这个罗马，他很可能他病重，不单只是他这个啊身这个长途奔波服侍保罗，很可能也是他在那边，因为新闻说他是做基督的功夫，他在那边传讲福音，跟罗马的这些兵丁传讲福音，跟保罗一样，跟罗马人传讲基督，他昼夜服侍主，服侍保罗，他病重了。这个是指跟保罗一同当兵的这个弟兄。好，我们要看第四个称呼。这个称呼，在赫本里面说是你们所差遣的。在原文里面其实跟使徒是同一个字，就是被差遣的人。我们知道使徒也是被差，就是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所以以巴弗提呢，他是一个被差遣的人。被谁差遣呢？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去差遣以巴弗提，就表示说教会对他的信任，因为他叫他去做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保罗，神特别给保罗有祝福，这个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要把钱拿给保罗，他要去照顾保罗，他不会随便在弟兄姐妹当中啊，这个你去把这个钱拿给保罗，不会，他会教会一定会很慎重，找一个属灵的一个人，也很爱主、也爱保罗的人，也能信得过的人，不然你给了他钱，他跑掉怎么办？抓不找不到他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大家都信任的一个弟兄。这个就是他所被差遣的，就是因为在他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他就是显出一个忠信的一个仆人，弟兄姐妹能够信得过这个人。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教会差派打发去做一件事物，就像下去 买一顿菜来吃午餐也是打发去做，你有没有像以巴弗提一样子去忠心？好，我们还，他还称以巴弗提还有第五个称呼，就是供给我需用的。啊，这里不单只说拿到那个钱给保罗，还是其实原文里面是说到服侍保罗的啊，他在服侍保罗，所以他在那边还在监狱里面。那时候保罗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他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不过他是被捆绑着的。经文跟我们说他被捆绑的，可能 他是跟有兵丁看着他，因为圣经里腓立比书托一营全境的人有许多信主了跟他一起捆绑的，他也有能有弟兄们能够探望他，他能也能够 接待人使徒行传最后的那一章也告诉我们，保罗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也在那边传讲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有以巴弗提，他在监狱里面去服侍保罗生活上的需要。这个年长的弟兄他已经没有自由了，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也不能四处传道服侍有许多弟兄其实就因此跑掉了，你知道吗？不跟保罗一起服侍了。甚至腓立比书告诉我们，有的人传基督是为了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第一章里面，哇，有人传基督是其实有这种私心。可是现在保罗得到一个弟兄以巴弗提，这个弟兄他愿意服侍保罗这里我们有没有去思考，我们除了去说到神话语教导真理上的教导，我们有没有关心弟兄跟姊妹，年长的弟兄跟姊妹实际的一些生活的需要？有没有在生活上实际的去关心他，好像以巴弗提关心保罗一样，好像腓立比的教会老远的派一个人去服侍保罗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去为服侍我们的弟兄或者年长的姊妹去这样子 表现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好，下面以巴弗提跟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不管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很想念他们在远方的弟兄跟姊妹。以巴弗提他离开了腓立比，他也很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说他很想念他们众人。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他甚至很难过，极其的难过。为什么以巴弗提很难过呢？因为他说，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知道他病重了。哎，是不是读错？他很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病重了他不是说哇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病重？他很难过。哎呀，因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在这里服侍保罗的时候，服侍主的时候，做基督功夫的时候病重了。你看到他这个心态，他就是不愿意他自己病重这个情况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不想增加弟兄姊妹的负担，不想他们担忧。所以他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他病重了，他就很难过。哇，有这样子的弟兄，我们病重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知道啊，怎么还没有人在探望我呢？聚会的时候唉声叹气腰痛，是不是？我们都希望别人关心，可是以巴弗提不是这样子这个很宝贝的弟兄，他说哇，他们知道他就很难过。
啊，这个就是一个体贴基督心肠的人，他跟这个是就是求基督的益处的人，这个就是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这个就是一个把生命的道显明出来的人。以巴弗提，保罗的弟兄，我们的弟兄，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以巴弗提？这个是圣灵在腓立比书里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些榜样。所以圣经不单只跟我们说真理，圣经里还其实很有人情味，很多的细节，可我们有时候读过去，我们觉得啊，这个又不是说什么真理，我们快快读过去就算了。其实不是，圣灵要留下来，是要我们看见这些服侍神的弟兄们，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彰显基督。好像保罗这样子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样子的弟兄以巴弗提，为什么神要让他病重呢？这么可爱的弟兄，这么忠心的弟兄，应该神要保守他，让他永远不病啊，健健康康的。可是神就偏偏让他病重了。有时我们也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么爱主，这个姊妹这么爱主，他这么早就被主接去，他这个弟兄怎么要面对这么多的这个身体的病痛？经文告诉我们，好让他能够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恤。有时候我们身体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一点难处都没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不依靠神了，我们忘记了神是怜悯的神。我还以为我做得多么好，弟兄姊妹，你看我的见证，你看我慢慢慢慢，我们就以为我们很了不起了，弟兄姊妹。所以神有时候会给我们生命一些难处，甚至给我们重病，在重病之中经历到神的恩典。有时候他会医治我们，有时候他不医治我们。以巴弗提在这个时候感谢神，他一被神医治了。保罗说连他担忧，他这个病中保罗也很担忧，可是他现在被医治了，所以免得保罗忧上加忧。啊，神有他的美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他病重了，他就知道更多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医治、神的怜悯。他也经历到弟兄姊妹的爱，在远方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听到他病重，那弟兄姊妹很关心他。哇，如果他不是病重，他可能也不会经历到这么多的爱。而且他原本是来服侍保罗的，现在搞到保罗要为他担心。啊，他不要觉得啊，保罗他自己也是被捆绑的，他年纪也不小了，他也为我担忧。哇，他又经历到保罗他的同工，他的跟他一同做兵的，他跟他经历到保罗的爱。哇，这个是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恩典。这个是我们活得好好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经历的，我们也觉得啊，我应该的，我很好啊，我真心服侍神啊。所以感谢神，感谢神让以巴弗提经历到这个病痛，好让他能够经历到神的怜悯。还有另一点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我说了第几点了，哈哈，已经要结尾了。最后就是说，这个弟兄他说的，他保罗怎么形容他呢？他说他为着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哇，这个弟兄他肯定不只是一个带钱去送钱给人保罗，然后去 关怀保罗的一个人，他说不顾性命的，他为了服侍主，他愿意把性命都摆上的一个弟兄。哇，能够得到保罗这么高的评语，是一个荣幸，是一个恩典。他说这样子的弟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保罗说要怎么对待这样子的弟兄。他说你们要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你们要尊重他。所以保罗真的不，他现在被神医治了，可能还需要康复，保罗不愿意他再留在罗马，他说你快快回去，你回去腓立比，在那边可能要他休养，也让弟兄姊妹看见以巴弗提能够有喜乐。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要知道这笔是不是爱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我们就要看，当我看见他的时候，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思念他？当我看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喜乐？或者你看见的时候，你立刻绕过去，这里好像没什么绕的啊，绕不了。啊，他说，好让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以巴弗提就能够有喜乐，而且保罗说你们要欢欢喜喜的接待他，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这个是忠心于神的人，我的弟兄，与我同工的，与我一同当兵的，你要尊重他。我们要尊重在主面前忠心服侍主的弟兄跟姊妹，这个就是活出生命的道，这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学习。弟兄姊妹，他说还说这个以巴弗提弥补了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不济之处，腓立比教会他们能做的就是把金钱供应给保罗，可是他们不能在保罗身边关怀保罗，照顾保罗，关心保罗，所以巴佛提弥补了这个不及之处，他就是一个弥补不及之处的人，弥补漏洞的一个弟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从以巴佛提身上最后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是常常看着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及之处，然后就点出来，还是你去弥补补足弟兄姊妹的不及之处呢？你要做哪一种人呢？你也不要做以巴弗提。当弟兄有姊妹的服侍有欠缺的时候，我们学会怜悯跟恩典，我们补及弟兄姊妹不及之处，好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他的教会里面。这个就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还有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活出的见证。这个就是保罗说显明生命的道，好让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保罗一生劳力就是希望神的儿女能够像他，能够像以巴弗提，能够像提摩太，能够像腓立比的教会，如此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显出神的恩典，好让神能够在这万区悖谬的时代得到一群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感谢你赐下真理给我们，让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去活，也赐下宝贵的弟兄们，让我们有极大的鼓励跟榜样。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承认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做成啊，可是我们听你有这个渴慕，渴慕顺从主，我们渴慕行事为人以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不渴慕体贴基督的心肠，常常挂念我们属世的弟兄跟姊妹，我们渴慕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存心顺服，好像基督一样，且死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父啊，我们愿意，我们有这个单纯的心，愿意我们凡事不起争论，不埋怨，愿意我们单纯的心来去活出基督啊，愿意我们能够保罗像保罗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愿你的话说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说在教会里，让教会更加的能够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话，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